普京生日当天，俄国官媒遭大规模黑客攻击，乌克兰官员被复仇，民间再掀反骨行动。深圳警区三日走失130个未成年人，人担忧。矛头指向中共，美菲六盟国在吕宋岛附近军演。八国 BLA 极端组织将中共显员视为目标。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国际风云，我是黎文，今日是10月8日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七号消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72岁生日当天，俄国官方媒体全俄国家电视和广播公司遭到大规模黑客攻击，另一名的乌克兰政府人士说，来自基辅的黑客发动了这次打击，以针对普京在乌克兰发起的战争。当日在黑客袭击影响下，全俄国的政府电视和广播公司网站都有一段时间无法加载，俄罗斯24小时滚动新闻频道无法登录网页，显示服务器不可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俄国的官方媒体控股集团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黑客攻击，数码基础设施受到影响无法使用，全俄国的电视和广播公司正在努力克服这次打击。俄国的官方电视台为俄国公民提供乌克兰战争的新闻，报道口径符合普京要求。这名人士告诉路透社，乌克兰黑客利用这次网络攻击庆祝普京的生日，不过至今为止，基辅当局就事件不进行任何官方评论。俄国官方新闻网站俄罗斯报引述俄国这名内部人士言论说，这次攻击是史无前例的，非常严重，网络攻击导致媒体连线播放和内部服务器瘫痪，需要花数很长时间才能够修复。听说黑客清空了私服务器中所有内容，包括备份。俄国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声称，俄国媒体已经成为混合战争目标的一部分，而被袭击的媒体公司至今为止没有能够发布正式的官方评论。中共邪恶政府祸害百姓，官员被寻仇事件频发，网传湖南益阳一官员家里边发生爆炸起火，疑似民众寻仇。据 X 平台思和远方等多名网友发出影片消息称，10月6日湖南省益阳市滨江路附近一中共官员家中发生爆炸并起火燃烧，疑似民众寻仇，目前伤亡情况不详。据影片显示，一处低层小楼浓烟滚滚并发出响声，消防车刺耳的声音不断。之前 X 平台罗翔推出的一段影片消息指，10月5日凌晨3点，深圳市南山区一中共干部住宅楼突然发生爆炸，随后起火燃烧。有知情者透露，该户为一处级干部，估计亦是寻仇所致。有分析认为，在经济急剧下滑的情况下，中国正在酝酿住严重的社会动乱。10月6日晚，山东济南市解放国附近发生了一起青少年聚集事件，多名年轻人穿着黑色或者深色服装，驾驶改装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在街头狂飙，并燃放烟花，和维持秩序的警察和保安发生冲突，吸引了大批市民围观。据目击者拍摄的影片显示，这些被称为鬼火少年的青少年在街头飙车，手持加特林烟花向周围发射。目击者黄先生透露，事件从7号凌晨持续到2点几，四五十名青年人骑着改装的电摩和其他交通工具在解放国附近高速行驶，频繁表演桥头、漂移等危险动作，速度非常快，令人心惊胆战。部分车辆还安装了音响，播放刺耳欲聋的音乐。大陆媒体报道， 警方赶到现场时，同呢啲青少年发生冲突。有网友表示，呢个系一个月前嘅升级版，人民喺度沸腾，人民厌倦咗高压，佢哋冇枪，以焰火替代，一种既然前途渺茫，今日就随便捣乱嘅态度。亦有网友表示，呢种现象表示呢种唔服从嘅情绪已有雏形。曾有一位外卖员话：我唔恨日本人，唔恨美国人，唔恨德国人，我只恨抢走我电动车嘅人，因为嗰个系我谋生工具，系我全家嘅经济来源。流亡作家诗人胡道道评论话：好多人唔系被唤醒噶，而系活活痛醒噶。在专政铁拳的轮番暴击下，低层民众正在被推向中共的对立面。现如今，民心不在他那一边，官心不在他那一边，军心不在他那一边，企业家的心不在他那一边，知识分子的心不在他那一边，西方列强的心不在他那一边，他已混成孤家寡人。10月5号，重庆一男子在社交平台上勇敢发声，说他们将家人移民到国外，他们骗取财产转移到国外，他们编造罪名欺凌百姓，他们贪婪侵占资源，他将慈善款用于个人欲望满足，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汉奸？引发了网友共鸣，纷纷隐晦地留言暗示他们是谁，大家心知肚明。有福同享是你们，有难同当是我们。他们趾高气昂地觉得理所当然，他们还没诚信，他们还每日唱着《我的中国心》这首歌，他们先是最大的敌人。何时消灭敌人？我们广西同胞绝对勇往直前。孟加拉国前总统哈西纳民众起义后逃离孟加拉国，被印度控制，寻求去中国避难，被印度拒绝，终被印度递解到孟加拉国，交予孟加拉国警方受审。哈西纳被指控在其15年的统治期间以铁腕统治该国，并因其在起义期间发动的大屠杀而接受审判。外界认为，在中国这个体制和谐稳定的社会中，低层的焦虑和愤怒不断积累，这种现象不过是冰山一角，预示着将有更多潜在的社会问题重将爆发。11长假期间，各地景区发生大量未成年失踪事件。广东深圳大梅沙景点三日内走失130个小孩子，引发外界担心。根据中共官媒北京青年报等媒体报道，在1号到3号3日里面，景区大概有600起寻人，小孩子有130余起。官媒报道声称，小孩子失踪是因为在海边游泳和家人失散，或者是在一边玩沙，家长不注意之后跑到其他地方去。报道没有披露到底有多少小孩子最终被找到。而在深圳福田区的无人机表演期间，亦有20起失踪事件。广州公安在1号当日发布了寻找走失儿童案例有3起。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每年20万儿童失踪，平均每日550人走失。然而这个只是官方承认的纪录，真实数据高于预期。网民在 X 平台贴出贴文说，根据目前公开的统计，失踪儿童找回的概率仅为1%。X 平台网友评论说，中国是一个闭路电视的国家，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闭路电视，所有的罪犯 99.3% 都会被捉回。中国每年失踪的儿童青少年100万人，每年却只有少数回来，绝大多数的儿童青少年永远都失踪。他们人呢？美国政府问中共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共政权永远回答不出来？中国社交媒体流传大量影片，反映出中国大陆街头有黑车直接抢人，用迷幻药害学生的影片。很多网民怀疑这个跟器官供应链有关。 北京当局近期在南海区域引发地缘争端，中非两国的军事摩擦不断发生，双方爆发流血冲突。为了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和菲律宾联合澳洲、加拿大、日本、法国的军官士兵在菲律宾北部吕宋岛海岸进行军事演习，以在中共地缘威胁增加的时刻增加联军部队的配合能力。根据路透社7号报道，这个名为团结友爱3+3+的军事演习由各国近1000名海军士兵和人员参与，为期9日。演习目标聚焦反潜艇战术、反水面和防空领域作战。美国海军少将奇米卡塔在马尼拉告诉媒体，军事演习能够帮助重要盟友国家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产生合作作用，为了提升协同作战能力而设计。报道指出，这次演习有美国海军勃克级导弹驱逐舰霍华德号、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级巡防舰温哥华号、日本新型重工业 US-2 水陆两栖飞机及川崎重工 P-1 海上巡逻机，还有菲律宾军舰等参与其中，同海军部队联合演练。在演习展开之际，美军陆战队东南亚轮珠部队第三次驻扎派遣在吕宋岛海岸，截至明年将筹备至少8次军事演习，同时任务内容亦包括在马来西亚、汶莱和印尼的军事任务。军方表示，这次自该部队成立以来参与演习数目最多、最频繁的阶段，亦是部队拥有的最强阵容。目前为止，美国五角大楼仍然在增加对印太地区的资源部署，以对中共的地缘威胁进行关键防范。巴基斯坦恐怖组织俾路支解放军似乎将中共派遣的技术人员作为袭击目标。6号正在巴基斯坦一带一路项目工作的中国工程队遭到爆炸袭击，官方称造成至少2人死亡、10人受伤，但有消息指出真实伤亡高于目标。10月6号晚间，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茨国际机场附近发生爆炸，爆炸威力非常大，在机场里面能够感到震动。爆炸疑似是一辆油罐车，现场可见有很多汽车受到波及焚毁。目击者表示，爆炸威力非常强大，连机场都感觉到震动。巴基斯坦分离主义组织俾路支解放军发表声明，认领了这一行动。他们在声明中表示，他们用车载简易爆炸装置发动了攻击，针对目标是由中国工程师和投资者组成的一支高级车队。近年，俾路支解放军多次袭击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中国公民。今年8月，俾路支省亦发生一起致命袭击事件，造成50多人死亡。该组织声称袭击是为了破坏北京资助的发展项目。今年3月，巴基斯坦一周内曾发生3起针对中资参与项目的重大袭击，其中针对中国国州坝集团公司营建的达苏水电站项目的自杀式袭击，造成5名中国人丧生，项目建设暂停。另一起是武装分子企图袭击瓜达尔港办事处，该港是通往阿拉伯海的战略要地，被认为是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的机械。位于商业首都卡拉奇的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遭到袭击，该交易所部分由中国公司拥有。2018年，俾路支解放军攻击了位于卡拉奇的中国领事馆，目前仍有数以千计的中国工人在巴基斯坦工作，他们大部分都是参与建设中国一带一路项目，而中共主导的大规模基建工程成为引发骚乱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中共一带一路项目被控掠夺当地资源，发动袭击的武装组织称联邦政府牺牲了当地人的利益，不公平地开发了当地石油， 和矿产。今次袭击中方企业就是负责兴建卡拉奇附近卡西姆港的两个燃煤厂。中共驻巴士馆声明，中资企业卡西姆港发电有限公司车队遭遇恐怖袭击，正同巴基斯坦合作处理善后事宜。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